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七讲，约翰福音第九章下，效法基督。普杰西牧师2006年10月8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整卷约翰福音里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主题，集中于一个焦点，那就是耶稣基督。毫无疑问，这是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耶稣是比约翰大的那一位，是给那日婚庆大宴带来甜美新酒的那一位，是比圣殿更大并且复活之后三日之内重建圣殿的那一位，是摩西预言过的最大先知，是比亚伯拉罕更大，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着的那一位。他完美的启示了父，你认识他就认识了父。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世界的光，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翻开约翰福音的每一章，主角都是耶稣，你不会感到奇怪。可是到了第九章，等到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以后，他就从舞台上消失了。从第八节一直到第34节，唱主角的是另外一位，也就是那个瞎子。直到35节，耶稣重新出现，来安慰已经得了医治的瞎子，谴责法利赛人。约翰为什么这样安排呢？有些圣经学者说，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这种写法不像是约翰写的，因此不属于约翰福音。顺便说一下，圣经学者就是那些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圣经但却不信圣经的人。他们说，很明显这一章不是约翰写的，因为约翰写的每一章都是耶稣为主，而第九章的大部分地方耶稣不但没有出现，并且那个瞎子成了主角，还出来为耶稣辩护，一定是编辑的人把这个故事给加进来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约翰说耶稣做过的事太多太多，他只选择了记录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信了他可以得生命。那约翰为什么选择第九章的这个故事呢？对于你们来说，要想从今天的讲道上得着什么，你们必须相信，神不仅漠视了事情的真相，并且也漠视了启示这些真相在圣经里出现的方式。圣灵漠视作者以这种方式写第九章，也有其目的。今天的第九章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两章的内容。你们一定还记得，第九章之前，先是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期间的故事，然后是第八章犹太人因为耶稣发生了争议分裂，最后法利赛人以法庭起诉的方式坐在陪审席上来调查耶稣的身份。到了第八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不单单是在辩论，而是来决定耶稣是否有罪。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成了被告，耶稣成了法官和陪审团，通知他们他将要做的，明确宣告他就是耶和华神。第八章的核心是耶稣的身份。记得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问题吗？你是谁？8章25节，基督回答他们说，我从起初就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怎么还在问我是谁这个问题呢？他们又问他，你的父在哪里？耶稣说，我父为我做见证。基督的回答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父。他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怀疑耶稣的出生，指桑骂槐地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不知道你的父是谁，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是神。他们又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审查质问耶稣， 想不到耶稣起诉了他们的罪，并且宣告你们必要在死在罪中。那么这些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的那个瞎子。他们也在审查那人的身份，他的邻舍见他被医好了，还起了争论，这不是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又有的说不是，却是像他。他们又把那人的父母叫来，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们第二次把他叫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也知道说我们要他发誓，他向你做什么，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他怎么回答的？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你看见没有，这个被告的突然之间成了原告，正如第八章里的那样。他接着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的旨意，神才听他。他的结论是什么？当然他没有说出来，这个人是神，是从神来的，行了大事。你们斥责他，向他挑战，那么你们就不是从神来的。基督在第九章结束时所说的，同意他的结论。你们若瞎了眼，我可以医治你们，但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并且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我们在第八章看到关于基督的事，就像第九章关于那瞎子的事一样。假如你们认为这种教导没有说服力，说牧师为了强调他的观点，可以随意把事情联系编织在一起，我会同情你们，但是请你们看一下第七章37-43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围着耶稣起了纷争。现在请看9章15-16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结果呢，他们就起了纷争。正如第七章一样，在整本约翰福音里，以色列的宗派权威们一直把耶稣看作是他们的信仰圈子之外的，他不按照他们的规矩办事，因此他们就看不起他。第九章里这个瞎子，因着他承认基督，被一脚踢出他们的信仰圈子，赶出会堂。他们谴责耶稣是罪人，也谴责这个瞎子是罪人。约翰的这两个相互连接，具有相同规律的故事，好像需要我们告诉点，好像是要告诉我们点什么。假如这也不能说服你，那么让我来告诉你，约翰在第八章不下三次的提到，基督在他的宣告末了用了同一个希腊词，爱够埃密，使得当时说希腊文的读者不会不引起注意，那就是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要死在罪中。亚伯拉罕以前我是，也就是说，基督宣告他就是耶和华。第九章第九节，瞎子的邻舍在争论他们是不是那个原来的瞎子时，他说了一模一样，我是。9章10节，约翰不是在教导说此人具有神性，但的确是一个奇怪的事情。约翰在提醒读者什么呢？提醒读者耶稣的经历说过的，这个瞎子也在经历， 也在说像镜面反射一样，你会说那又怎么样呢？那么让我来查考一下，约翰是什么时候写这卷福音书，他的第一批读者是谁？他是在基督死去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很久之后才写的，是写给小亚细亚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教会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约翰不断地回到旧约，不断地说明耶稣取代了摩西，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一章十七节。他以基督的救恩来和摩西的拯救相比，告诉这些犹太基督徒，基督是你们的弥赛亚，你们要相信他。假如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相信约翰告诉他们的福音，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他们的生活会变得什么样呢？他们大概会被从会堂里赶出去。我们在福音书里，在使徒行传里已经看到犹太人对基督对福音的抵抗有多么激烈，甚至使徒保罗在会堂里请求他们，要他们知道救恩先是临到犹太人，但他常常遇到敌意的反应，遭到拒绝。约翰是在请求那些说希腊语的相信摩西五经等候弥赛亚的教会。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同样同时也在警告他们，你们若信耶稣是基督是主，那么发生在弥赛亚身上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这是做基督徒的代价。假如你信耶稣是基督，你会被质问，被拒绝，被开除教籍，被你自己的人恨恶。约翰是要让读者看到，你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将和基督如此的联合的如此紧密，以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也将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要预备好，你们的主受过的逼迫和苦难将会同时临到你们。或许约翰的警告没有使得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约翰写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瞎子的生命藏在基督的生命里，他受到了基督在地上受过的苦难，他也将享有基督在天上所享有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在读之前，让我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相不相信做基督的门徒不仅会使你得到赦免永生荣耀，也会让你和基督联合？他在地上的时候遭拒绝受苦难，你也将遭拒绝受苦难。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不是今天电视上的牧师。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若信了基督，你就与他联合，你就是他身上的肢体，你像罪死，你和他一起复活，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被神领养的孩子，基督所继承的产业你也将继承。保罗为什么只说儿子，而不是今天我们喜欢用的儿女呢？注：如此看来，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已经自说自话的把保罗说的儿子改成了儿女。即使你是女人，你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圣经里说是谁继承一切遗产是儿子，对吗？保罗并不是在重男轻女，论到你的得救，你继承的遗产，保罗说你是神的儿子，继承基督的，你都必继承。保罗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并且他拿出确据来，如果你和基督一起受苦，就说明你是神家的一名成员，因为你和基督的联合是有机的联合。他在地上的时候受苦，那么你现在也应当预备好在地上受苦。今天的教会教导人说，信耶稣就好，你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和保罗的教导不是正相反吗？这样的教导证明了你不是儿子，不过是寄宿的。这就是约翰在这里的教导。我们的发生在基督身上的， 发生在瞎子身上，也将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荣耀都是你的，你已经与基督的荣耀有份了，遗产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儿子。对于我们来说，这很难理解，但当时读约翰福音最早读者们能够体会，因为他们有些人刚被从会堂赶出来，有些人被迫与家人断绝关系，他们被称为犹太信仰的离经叛道之徒。但这样的事很少在你我身上发生，最多不过是别人说你信你的耶稣很好，我可没兴趣。但是要说在地上受苦，圣经早就做了保证，你们一定会受苦，同样你们也必得胜，并且受苦就是得胜的渠道。你读使徒行传就知道，教会经历那么大的苦楚，结果怎样？教会更快更大的增长。因此受苦与得胜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你是否有过等待盼望的时候？但我们的等待盼望常常是为了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你是怎样看待受苦的？是竭力避免呢，还是像保罗所说，把受苦看作是确凿的证据？你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与基督联合的人早晚会受苦。受苦不一定来自外界，有时候是在你自己里面，因着罪的缘故受苦。有时候受苦是因为别人不公平的、以怨报德的对待你，因为你的救主就经历过这样的苦，甚至是你最爱的人、欠你最多的人。你为对方付出最多、最应该得到尊重、回报的人，他们背叛你，做出你不敢想象的事，除了没有因着自己犯罪的缘故而带来的痛苦，你所经历的这些，我们的主难道没有经历过十倍百倍吗？与基督联合而受苦，也是你能克服这一切能力的来源，同时也说明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你是不是常常以为别人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因此而常常发火，心里长存苦毒，不肯原谅别人？你的生命与基督联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当基督被人轻看、被人辱骂，他却为他们祷告，对他们施以恩典怜悯。保罗所受的非难与苦楚不知比我们严重多少倍，但他却能够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请注意，基督已经坐在父的右边，掌管万有，已经得了荣耀，那荣耀现在就已经是你的了，是确定无疑的了。但你今天还在地上，因此就必有苦难。今天你是凭信心到那日，将成为眼见。将来，让我来问你，因着你已经是神的儿子，那遗产与荣耀已经属于你，为什么你今天受苦值得吗？为此你今天受苦值得吗？或者眼前的苦楚达到一个地步，使你感到无法忍受，无法胜过。你看看那个瞎子，一生都在黑暗之中，基督来了，即刻之间就赐给他生命，然而也是就在那一刻，他被赶出会堂，被人拒绝。你认为他会不会找基督要求退货，让他回到这个世界上去呢？当他面对面站在基督前面时，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他的唯一问题是，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必须看到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已经和基督联合在一起了，已经是神的儿子了。这苦难与已经属于你和那将来的荣耀相比，还算得了什么呢？你曾经瞎眼，今能看见，你难道还不足以让你坚强起来，恒久忍耐，在信仰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知道好日子还在后头吗？或者你还是要问退货的问题吗？你看，故事结束的时候，这个人得到了救主的安慰，面对面的见到了他的创造主，被接纳为儿子，他的一切仇敌都蒙了羞辱。你的结束难道会有什么两样吗？在你走完今生道路时， 你的救主难道不会在你所有的敌人面前呼叫你的名字，接纳你为他自己的孩子吗？你能忍耐到底，坚持到那一天吗？请听救主的声音，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已得以从死里复活。既然基督把第一章里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他所拥有的一切为了我们都放下，那么会堂算得了什么呢？损失和得到的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能够得以在基督里面，你还有什么舍不得失去的呢？你可以用下面这个自问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礼拜使得你如此不知足，如此绝望，如此气愤，以致完全忘了基督，对他为你所做的毫无感恩之心到底是什么？请不要忘记雅各书的告诫，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喜乐，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他的已经是你的。今天你凭信心知道的，那日你将亲眼看见，亲手握住，永永远远活在其中。现在你愿意失去哪怕是一点点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苦难就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也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愿你视眼前的苦难为喜乐，愿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能力为他而活，好叫我们在末日可以将荣耀尊贵赞美都献给他。阿们。让我们来祷告。